大家好，我是大鱼。比利时交通部长亲自发文，特斯拉 FSD 短短一周时间已经在当地狂飙超过了2000公里，测试车队直接从一辆扩到了三辆。而同一时间，奔驰却宣布要27年才能全国推广自驾，欧洲自动驾驶的真正赛道已经悄悄拉开了差距。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五收盘是 426.01 美元，全天上涨了 8.16 美元，涨幅是 1.95%， 成交量是4506万股。第一部分 FSD 欧洲狂飙。比利时弗拉芒地区的交通部长昨天亲自在 X 上发文，他说特斯拉的 FSD 在弗拉芒道路上短短一周已经跑完了超过2000公里的测试里程，原本计划的5000公里照这样的速度将很快就可以跑完。考虑到荷兰和比利时的道路基础设施存在差异，所以这5000公里的测试就是为了把这些具体的差异全部摸清楚，加速 FSD 的认证进程。更狠的是，特斯拉已经把测试车队从一辆扩大到了三辆，这个效率简直像打了鸡血。比利时人不是在抄荷兰的作业，而是要针对本地的交通特点进行测试，比如公共电车、自行车道、密集市区、临时施工标志，还有脚踏车建议车道等，这些全都要拉出来实测，就是为了检验 FSD 真刀真枪的硬实力。欧洲的老牌车企也有动作，与此同时，奔驰的董事会成员也发文高调宣布要推动德国的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他们正在跟联邦交通部紧密的合作，要在26年底先在德国几个主要城市推出城市的点对点导航，27年初将把这个功能推向全国。这是他们继中国和美国之后把这项技术带回了自家市场。奔驰的口号雄心勃勃，他们说要继续立于国际竞争的前沿，在复杂的交通场景当中为人们提供最卓越的支持。这听起来很稳很得势，跟政府手牵手一步一个脚印，2027年才全国上线，但这其实也在暴露他们的节奏缓慢。再来看特斯拉这一边，就在同一天，欧洲跟英国的官网悄悄把 FSD 的一次性购买选项彻底砍掉了。以前那个7500欧元的终身买断，现在只剩下99欧元的订阅模式。 FSD 页面上写的清清楚楚，目前在欧洲能用的还是受限于法规的监督版。马斯克是早就盘算好了，就好像他在北美做过的一样，把大笔一次性的收入转成稳定的月收。马斯克那个10亿美元的薪酬包就绑了1000万订阅的目标，只要 FSD 的订阅人数冲上去，将会给特斯拉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特斯拉现在是用订阅这一招让欧洲用户慢慢养成习惯，等法规一开闸，瞬间全欧上线。荷兰抢先开跑，立陶宛已经跟进，比利时眼看也就快了。荷兰的批准不只是一国过关，更是给整个欧洲立了一个结果导向、安全第一的模板。奔驰那一种26年底城市试水、2027年全国推广的规划看起来很安全，但是你会发现，当特斯拉的 FSD 已经在荷兰、比利时跑出上亿公里的真实数据的时候，这些老车企还在跟政府开会商讨。特斯拉从来不是等法规完美才动手，而是要用行动逼法规跟上。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威某又出大事了。一位网友在 X 上直接发文说，他在威某当中亲眼目睹了死亡的瞬间。他平常在城市里用威某用得很习惯，没想到这天上了高速公路，居然遇到了道路封闭，威某就瞬间宕机，竟然猛踩油门加速到高速行驶的速度，直接硬闯施工卡车阵，随后警察就追了上来。那一刻他真的以为自己死定了。显然威某上了高速之后完全没有辨识出道路封闭的情况，他直接进入到了高速行驶模式。在这一起严重事件之后，威某已经在全美暂停了所有高速公路 Robotaxi 服务，包括旧金山、洛杉矶、凤凰城、迈阿密这些主要市场的高速公路路线全部下线，只剩下地面街道还在跑。威某官方的回应是，我们已经暂停高速公路的营运，正在把最新技术学习整合进软体，预计将很快恢复，但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更早之前，威某还因为洪水路段连续出包发出了软体召回，影响高达3791辆搭载第五代、六代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 NHTSA 的文件显示，这些车辆在遇到无法穿越的洪水路段时，虽然也会减速，但却还是继续往前开，而不是完全停住。四月份在圣安东尼奥就有一辆空车直接以40英里的时速冲进洪水区，这个星期在亚特兰大还有一辆载着记者的威某困在了洪水里，将近一个小时才被拖走。在德州有好几个城市，达拉斯、休斯顿、圣安东尼奥也都因为严重的天气暂停了服务。这就是目前被很多人捧上天的威某，在遇到了施工区、封闭路还有洪水这些边缘情况时，就直接乱了阵脚。威某这一次的暂停其实暴露了激光雷达加高精地图路线的致命局限，他们靠大量的感测器和事先画好的地图，在可控的环境里确实厉害，可一旦遇到真实世界突然的变化，比如说施工卡车临时路障，或者是突如其来的洪水，他们就很容易宕机。这不是单一的事件，这是对于系统本质的挑战。特斯拉从一开始就 all in 纯视觉，靠海量真实路况数据和神经网络，让 FSD 在各种复杂环境里快速的迭代。特斯拉目前在德州、奥斯汀、休斯顿、达拉斯等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无监督 Model Y Robotaxi 在实际运行，而且车队正在稳稳的扩张，没有因为一两个边缘案例就全线喊 喊停。威某这一次的处理还算及时，没有酿成大的事故。但是问题是，如果每一次遇到真实世界的小意外，都要喊停或者召回，甚至整个车队都要暂停，那么规模化之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呢？我并不是说威某不行，他们在某些固定的城市确实累积了大量的安全里程，但这一次的事件也告诉我们，真正的 robot taxi 不是看谁先上路，而是要看谁能真正面对不可预测的真实世界，还能够持续的迭代前进。特斯拉就是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第三部分， Model Y 缺标召回。根据 NHTSA 5月18号提交的官方报告，这一次特斯拉的召回影响到总共14575辆 Model Y， 其中26年款是1万多辆，生产日期从25年的2月份到26年的4月份，25年款是2000多辆，生产日期从24年的11月份到25年的2月份。特斯拉自己估计只有大约 45% 的车辆实际上缺了这一张标签。问题其实很简单，这些车可能没有装上美国联邦法规要求的认证标签，这张标签上面有车重、轮胎资讯，还有最大的载重规格，少了它车主有可能不知情就把车超载，理论上会增加撞车的风险，这是 NHTSA 的官方描述，听起来有点严重。但你要知道，到目前为止特斯拉已经完成了自查，没有保固索赔，没有现场报告，也没有因此出现碰撞和伤亡，完全没有实际的事故发生。而且这一次召回是特斯拉内部例行核查发现的，4月17号在佛雷蒙特工厂审查时，他们发现一台车没有贴标签，接着调查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动视觉扫描工具的判断不稳定。特斯拉没有遮遮掩掩，从4月20号到5月4号全面调查，甚至还扩大调查范围，确认德州工厂没有受到影响。5月11号他们就决定主动召回，5月18号正式向 NHTSA 提交报告。所以这完全是特斯拉自己先把自己抓包，然后立刻解决问题。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修起来麻烦吗？完全不麻烦，但是无法 OTA 完成，这次是真的需要把车开回去。特斯拉承诺免费检查，如果缺标就直接贴上符合规范的新标签，不用车主花一分钱，也不用等软体更新，这次是真正的实体服务。到7月17号左右，车主将会陆续收到通知信，所有特斯拉门市和服务中心在5月21号已经收到指示，而且在生产端他们已经彻底解决问题。佛雷蒙特工厂4月17号当天就已经把扫描工具修好，还增加了人工的双重确认，德州工厂也跟进了人工检查，从发现到全线防堵前后不到一个月。所以这一次的召回并不是特斯拉的耻辱，而是他守护名声的狠招。你想一想，如果他拖着不报，那哪天真的出事再被抓包，那才叫真正的信誉崩盘。现在呢，主动、透明、快速解决，让车主反而更放心。最后是 SpaceX 的好消息，5月22日晚上 SpaceX 在 Starbase 的新发射台成功把第一枚 V3 火箭送上了天，这是整体第12次的星舰测试飞行，却是 V3 版本的第一次处女航。新发射台、新助推器、新飞船、新引擎，全部都是全新亮相，数千项从 V2 升级而来的改动一次到位。之前一天还因为塔壁的液压销没有收回而紧急暂停，团队当晚就修好，隔天就可以成功发射。这不是运气，这是马斯克一贯的大胆行动哲学，这些升级不是小修小补，而是直接为全快速重用、轨道加油、星链大量部署以及月球和火星载人这些核心任务量身打造。这次 V3 让 SpaceX 离火星又近了一大步，飞行的过程更精彩，成功热分级达到145公里的高度，接近每小时27000公里，还部署了20颗模拟的星链卫星。然后就是大家最爱看的翻转机动，飞船精准转向，在印度洋目标区旁边的一个 Starlink 浮标旁完成了软着陆。虽然最终还是快速飞预期的解体，但这本来就是测试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团队还在直播结束时大喊 USA USA， 这就是 SpaceX 的文化，不追求零失误，而是每次把该学的东西都学满，然后下一次更快更稳。今天这一飞直接把 SpaceX 推向了 IPO 之前的最强气势，甚至有乐观的分析认为，这一次的飞行成功可能直接把 SpaceX 的估值推过2万亿美元。华尔街这一次真的要重新算牌了。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在特拉维夫的峰会上说，恢复四肢瘫痪患者的肢体控制以及恢复他们的视力，这些大概就是我所说的耶稣等级的技术，这就是科学意义上的奇迹。你不得不服老马，没人比他更会随手造出这种既狂妄又精准的复合形容词，一句耶稣等级的技术直接把 Neuralink 的医疗野心提升到了神迹高度。听完之后我只想说，马斯克这人讲未来永远讲的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